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哥林多后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您好，我是金佩。上一次我们查考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到二十一节，这一章的主题是保罗为自己的侍奉辩论。因为哥林多的弟兄姐妹轻易地相信了那些假使徒的自吹自擂，所以保罗为了戳穿那些假使徒的真面貌，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也向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夸耀他自己。
那些假使徒所夸耀的竟是捏造的或是表面的东西，可是保罗所夸耀的却是他隐藏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向信徒透露过的事实，包括他为基督尽忠受苦的遭遇和他自己属灵的经历。保罗这么做是要信徒知道，那些只知道笼络信徒而且看来还真的被信徒接受的假使徒们，他们虚假的经历没有一样可以和保罗真实的经历相比。
所以保罗为着教会轻易地接受了那些假使徒，并且任凭他们随意地蹂躏教会而严厉地指责他们。最后保罗在21节承认他的羞愧，因为他从前对他们的忍耐竟被他们误认为好像是软弱的。可是保罗继续说，其实他比那些自认勇敢的人更加勇敢，他的勇敢不是吓唬人的，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从22节一直到第12章第10节，保罗就开始表示自己的勇敢，他开始夸耀那些假使徒根本拿不出的证据，就是神在他身上的作为。22节他说到自己的身份背景，23到25节他说到自己侍奉的记录，26到27节他说到自己遭遇的危险和苦难，28到29节他说到自己牧者的心肠，30到31节他说到自己的诚实，32节到33节他说到自己懦弱逃跑的经历，最后12章1到10节他说到自己三层天的经历。
现在我们来看22节，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
保罗先从他的背景说起，因为那些假使徒用夸耀自己的身份来取得信徒的信任。耶稣是犹太人，福音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那些人强调自己是真正的犹太人，而他们指那个保罗呢，不过是从大树一个外地来的人。
在保罗的时代，犹太人是根据一个人的祖籍是什么，他用哪一种语言来认定那个人的身份。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看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归国侨胞。保罗这里只是简单的回答说，我也是。如果根据使徒行传22章第3节，我们就知道保罗长在耶路撒冷，他会说希伯来话，他不但有正统的犹太教育背景，而且是名师加玛列的高徒。
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5节说，他的身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是有族谱做根据的以色列人，而且他按照犹太的传统生下了第8天就受割礼，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接着23节到25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我们知道保罗根本不承认那些假使徒是神的仆人，所以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这句话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如果他们说自己是神的仆人，那么我说句狂话，我更是。说句狂话的意思就是我很生气的这么说。 因为在当时没有一个基督的仆人是不受犹太人逼迫的，受罗马人毒害更是免不了的。所以单单夸耀自己犹太人的出身，并不能证明自己是神的仆人。
保罗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五节说过，这个劳苦就是在一天硬撑着做完了额外的工作以后，倒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的那种劳累。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五节提到，保罗为了不受哥林多教会的支持，他除了传道以外还要做工养生，那么他体力的透支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每次被下到牢里都免不了受一顿毒打，而且冒死是屡次有的，意思就是好几次进入死亡的边缘。
底下保罗就更详细的描述他的遭遇，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所受的都是最重的鞭打，就是39下。根据申命记25章第3节，犹太律法规定最高的鞭刑不能够超过40下，而且不能够把人打死。那么犹太官员为了怕数错了或者打死了人，叫自己触犯法律，所以他们都在打人的时候少打一次。
他们执行鞭刑的时候，会先把犯人的两只手分开绑在两边的柱子上，然后撕开那个人的衣服，露出前胸和后背，用鞭子在他前胸打13次，在背后打26次。
还有，保罗又被棍打了3次，棍打是罗马人用的刑罚，使徒行传16章所记载的应该是其中的一次。说到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的时候曾经被罗马人用棍子打过。
至于被石头打了一次，那是保罗在路斯德的时候，那些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的犹太人挑唆当地的人用犹太人对付触犯律法的人所用的办法，想要用石头谋杀保罗。他们把保罗打得昏了过去，以为保罗已经死了，就把他拖出城外。
最后保罗用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来结束他侍奉的经历。虽然使徒行传并没有记载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以前所遇到的这3次船难，不过以当时航海的技术跟保罗经常为了传道而需要搭船的事实来看，他遇到海难的几率的确是相当高的。
今天我们的教会如果要请牧师，那些有一长串资历和洋洋洒洒经历的牧师才会被教会看重。那么像保罗这样不是被打被关被赶走就是到处不受欢迎的服侍经历，恐怕绝对是被人瞧不起的，更不会有人请这样专门制造麻烦的人到自己的教会去牧会。这就是属灵的看法和属世的看法不同。
的确是的。接着26节到27节，保罗就说到他自己牧者的心肠，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
保罗说到一连串的危险，这些危险是那些坐在家里捡现成的传道人不会遇到的，只有真正甘愿冒生命的危险，到处奔波的传道人才会遇到的。
保罗所遇到的危险分成两类，一类是自然灾害的危险。如果我们熟悉保罗旅行的路线就知道，保罗从巴勒斯坦北上到小亚细亚的时候，他要越过横梗在前面7000英尺的高山，而且有山就有水。
不止跋涉山水有危险，另外一类保罗所遇到的危险就是人的危险。当时以比西底为巢穴的江洋大盗经常在小亚细亚的山区出没，使行路的人视为畏途。还有呢，在城市里 在乡间，保罗也不止一次的受到犹太同族人的谋害和攻击，以及不信主的外邦人对他的仇视和抵挡。除此之外呢，保罗还要应付那些专门破坏福音工作的假弟兄。
至于身体的煎熬，这对保罗来说更是家常便饭，像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等等，这些都是身体所遭受的不得已的情况。我们实在不能够想象保罗当时是多么的落魄。
保罗还说到，他的心灵更是不能避免的天天为各种教会的事挂心。我们读了哥林多书信就能够理解，单单哥林多教会的事情大而至于信徒分门结党淫乱、互相告状、打官司和假使徒的威胁，小而至于吃喝饮食的圣洁、圣餐的次序等等，这些都足够保罗天天焦虑，心头沉重了。
加上当时的通讯设备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保罗没有办法马上知道情况或者是事情的进展，这就更增加了保罗挂心的机会。比如保罗等不到在约定的时间应该出现的提多，就心里焦虑。还有保罗天天惦记着自己写信给教会会带来的结果等等。
保罗的这一句话，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虑呢？真是一语道破了传道人牧者的心肠。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体会牧者的心肠，除非他自己当了传道人。
30节到31节，保罗继续说到他自己的诚实。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
我们不是说过，既然那些假使徒靠着自夸的办法赢得了哥林多教会的人心，所以保罗不得已也被迫用自夸的办法来为自己辩护吗？可是保罗说，如果他必须自夸，他就宁愿夸自己软弱的事。
如果保罗真的像批评他的人所说的是软弱的，那么保罗诚实地认为他为福音、为弟兄姐妹成了软弱的人，这就是他要夸口的。他没有办法放下自己不为弟兄姐妹的事操心，这个夸口哪里是那些假使徒做得到的呢？
可是保罗没有一句怨言，反而称颂神。他称颂神的话实际上和第1章第18节是一样的，是一句带着有神人共鉴启示的话。意思就是保罗虽然被迫夸口，可是他所夸的都是事实，不像那些假使徒用捏造的事来夸口。
事实上保罗习惯用这样的语句来强调他自己的诚实，像加拉太书第1章第20节，保罗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是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5节也说过类似的句子，说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
最后保罗为了证明他真的是软弱的，就从32节到33节提到他自认为软弱的一个经历。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
使徒行传第9章也说到同样的一件事。那个时候保罗刚刚悔改蒙召，他就向在大马色的犹太人传耶稣。那些一心指望他抓基督徒去迫害的犹太人发现他忽然完全改变了，就决心要除掉他。于是保罗就在夜半被人家用吊粮食草料的篮子，冒着简陋的装置和超重的危险，从高高的城墙上坠到城墙外面逃走了。
这件事情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件人道的行为，是正确的决定，可是对保罗来说，他刚刚出来传道就遇难逃命，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件懦弱的行为。保罗想到要夸自己的软弱，就毫不避讳地把这件他自己认为很丢脸的事情说了出来。
的确是的。我们查完了第11章保罗被迫自夸的事，现在我们要继续查第12章 第一到第十节，就是保罗说到他在三城天的经历。
首先我们来念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保罗认为夸自己的经历并没有什么好处。当一个人必须说出自己经历的时候，他应该问这个经历对听的人有没有造就，对服侍的工作有没有益处，那些听的人懂不懂他所说的。尤其是像第四节，保罗听到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这些都是喜欢夸耀自己经历的人值得反省的。
可是保罗说啊，他是不得已的。英文新国际版本圣经的翻译说，可是我一定要这么做。那么是什么原因叫保罗把隐藏在心里这么多年的经历说出来呢？我们已经说过，那就是哥林多信徒喜欢灵异的事情，结果让那些假使徒借着夸耀自己的经历愚弄了他们。自夸固然无益，可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保罗把这个没有人能够相比的经历说出来，可以赢回信徒归向神的话，他也只好这么做了。
是的，保罗说，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显现也可以翻作异象，比方说彼得曾经见到一块布包着很多不洁净的食物，保罗也曾经见到一个马其顿人呼吁他过去帮助他们。这两位使徒在这两个异象的祈祷之下，开始了普世宣教划时代的伟大事工。
可见异象就是神让人明白他心意的方法。除了新约以外，在旧约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雅各、约瑟、但以理、以赛亚，还有很多神其他的仆人，神都是借着异象改变了他们前面服侍的方向。
不过保罗说到这次的经历不但是一个异象，也是一个启示。异象和启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异象通常是说到人看见什么事物，而启示的意思呢就比较广了，它可以指所有神跟人沟通所用的方法，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文字等等各样的形态。保罗在这个异象和启示里，事实上并没有看到什么，而是听到什么。
好，让我们继续来念第二节到第四节，就是保罗这个属灵经历主要的部分。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保罗用第三者的身份来说这件事，这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避免像那些自我吹嘘的假使徒竟是用我来高举自己。还有呢，这个意象实在太大，他只想夸耀自己在这个经验里软弱的一面，免得叫人误会他是自大。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说到这个经历不知道是在身内或在身外，所以他宁愿用第三者的语气来说出来。
这个经验是发生在14年以前，我们屈指一算就知道，这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基督悔改以后，在旷野隐居的那段时间。同时保罗说这是个在基督里的经历，表示第一，这不是发生在他从前信犹太教的时候。第二，保罗要强调这个经历是一个在基督里的经历，来区别那些假使徒所夸耀不是在基督里的经历。
保罗对这个经历的描述可以说是非常的简要，他只说到两件事，第一就是他被提到三层天，第二就是他听到人不可说隐秘的言语。
被提到这个词曾经在使徒行传第8章38节用过一次，那里说到腓力为埃提阿伯太监施洗以后，就被主的灵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在希腊文，这提字的意思是说到出其不意的被强行带走，或者被忽然的取去。
所谓三成天，圣经任何其他经文都没有直接提过，间接的经文倒是有几个，像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亲自说到在天上的父，天上就是指神的居所。还有马可福音第13章32节说到天上的天使，就是指天使所在的地方。那么三层天就是天上的神所在的地方了。
至于三层天的细节是什么，到底天有几重，这就不容许我们用自己的想象去做任何的断语了。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保罗称这三层天是乐园。
这叫我们想起路加福音第23章40节到43节所记载的，当那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求耶稣纪念他的时候，耶稣却应允他要跟耶稣同在乐园里。还有启示录第2章第7节，神应许必将乐园里生命树的果子赐给那些得胜的人吃。
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乐园是属于神所在的一个地方，是主再来以前，神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没有临到的时候，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暂时安息的所在。
保罗被提的经验是神对他特别的恩典，让他在没有死以前就先被带到神宝座的所在去参观。那个地方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7节所说的，主再来的时候，信徒要被提在空中与主相会的地方。
保罗两次重复说，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底是他的身体被提到三层天呢，还是他的灵魂被提到三层天呢？这也难免，因为这个属灵的经历已经超过人自己所能控制，所以他当然不能够理解，只能够说，只有神知道。这也给我们一个警惕，就是不可以夸大，或者是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那些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属灵经历。
除了三层天以外，保罗在这里还提到隐秘的言语。什么是隐秘的言语呢？这又需要从希腊原文来解释了。在希腊文，隐秘的言语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奥妙的没有办法用人言语表达出来的话，另外一个就是不许人把它说出来的话。所以保罗就加上一句去定义他的意思，他说这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意思就是他所说的隐秘的话就是那种不准人说出来的话，这样就不会让人误会他的意思。原来是神不允许保罗把他所听到的说出来。
接着我们来看第5节跟第6节，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抵挡保罗的那些人就是攻击保罗，说他是软弱的。保罗对这件事的辩护就是他要叫他们知道，他之所以叫人看起来软弱，就是因为他没有像他们一样的夸耀自己，如果真需要夸口的话，他就情愿夸自己的软弱。
重要的是，保罗说，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我们中文翻成狂的希腊字，实际的意思是夸张。保罗不轻易为自己夸口，可是如果一定要他夸口的话，保罗说他也绝不会夸张，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诚实的。
保罗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避免信徒把他看高了，他希望信徒要认识他的话就应该从他的言行里认识他，而不是借着他个人夸大的经历把他过分的高举。那些假使徒们所作所为就正好和保罗这样的目的相反。
最后第7节到第10节，保罗就说到他身上实际的软弱，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保罗所说的这根刺究竟是什么，是很多圣经学者多方研究的题目。我们只把被多数学者接受的说法说出来，给您做一个参考。那根刺是指他身体上的一个疾病，像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三节说到，你们知道我因为身体有疾病，还有十四节说到，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
所以有些人认为，更具体的来看，保罗身体的疾病就是他眼睛有毛病，造成他的视力障碍。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五节说，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还有第六章十一节，保罗说，请看我亲笔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
至于保罗说，那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这句话引起人的误会。圣经学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研究当时人对撒旦的猜疑这个词的用法。当时的人常常用天使传讯来表示得到好消息，用撒旦的猜疑传讯来表示得到负面的消息。撒旦这个词也是用来指兆头或者警告，所以保罗很可能是用当事人习惯的说法来说到他身上那根叫他痛苦的刺。
至于保罗所说的这根刺到底是不是就是指他的眼睛有毛病，那只有保罗才知道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根刺是为他的好处而加上的，免得他自高自大，表示这根刺是神的旨意。雅各跟神摔跤而且得胜以后，神摸了他大腿的筋一把，他就瘸了。同样的，保罗得到这么大的异象以后，神就加给他一根刺。
以保罗的例子来说，即使这根刺是撒旦加手攻击他，可是神却能把撒旦的恶意变成他有效的工具。在圣经里也常常有这样的例子。
那根刺刚刚加在保罗身上的时候，他曾经三次求主拿走这根刺。希腊文的这个求字是连续不断、迫切恳求的意思。当然，这个不足以说明保罗到底是在三段不同的时间里连续的恳求呢，还是他干脆的恳求了三次。总而言之，他得到了神清楚的回答。
神拒绝保罗的恳求，可是应许把足够的恩典加在他的软弱上。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因为这个刺给他带来了软弱，什么时候他就经验到神的能力，叫他得胜。神允许保罗软弱，为的是叫保罗除了依靠神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今天很多人认为神不听祷告，是因为那个人祷告没有信心，得不到神的祝福，所以很多人就不能够接受神所允许的疾病或者苦难。事实上，我们从保罗的例子可以看见，这种观念往往是错的。这种只求成功不要失败的神学，是把基督徒分成了两类，一种是神所祝福的成功者，另外一种是神所弃绝的失败者。这种思想绝对不在保罗的神学里面。
的确是这样，当保罗一旦知道神拒绝了他的恳求，也知道神给了他应许，他就欢欢喜喜地接受这根刺，因为这根刺带给他基督的能力，他的缺点变成了基督的得胜。
这根刺叫他能够接受神所容许的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而且当作是可喜乐的，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他经验自己的软弱，什么时候他就经验到神刚强的能力。
弟兄姐妹，保罗不再恳求神叫那根刺离开，他反而完全接受神的答案，让自己所遭遇的成为神大能彰显的机会。但愿这一讲保罗夸自己软弱的信息，也能够帮助你我来接受一切神所允许的失败和打击， 让神的能力从你我的遭遇里面能够彰显出来。
我们下一次再会。
再见。